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网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再次进到你的家中，跟你一同敬拜我们的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我爱你是一句我们很容易说的出口，但是却很难做到的一件事。要爱一个体贴你温柔对待你的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要爱一个常常挑剔你批评你有空没空就跟你作对的人，要爱他的确很不容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7节告诉我们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夫妻关系也要如此。最近老张和他太太的关系有点紧张，有一天他太太就想要来考验一下他的老公，就在他们房间的床头柜头上留了一封信，信上面是这样写的：老公，我很厌烦啊，我根本不想和你在一起生活，我决定要离开你。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这个鬼地方了。然后他就想好看好他丈夫老公回来的时间，就躲到床底下去，想要看看她老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不久以后老张回来了，显然看了这封信，然后看完以后就在信上留了一行字，然后就手舞足蹈欢呼尖叫，就打开衣柜准备要换衣服，一面换衣服一面手机电话说：亲爱的，我要来找你了，他终于走了。想起当年我跟他结婚根本就是瞎了眼，要是早点认识你的话该有多好啊。 Honey 等我。手机挂了以后就离开房间走了出去，他老婆在床底下哭得死去活来，几乎要断气了。最后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想看看到底老公写了什么字，他一看老张写的是：你白痴啊，我早就看到你的脚了，我现在出去买晚餐了啊。告诉旁边人说：爱是凡事包容。爱的考验真的是不容易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带领12个门徒曾经也经历了爱的考验，想想要带这12个门徒真的不容易，他们都不是很可爱的人，其中还有争权夺利，还有想要出风头自以为是的，还有曾经不久以后3次否认他的人，加上还有一个要出卖他的。所以当耶稣基督面临这样的一个爱的挑战的时候，爱的考验的时候，他是如何看待这12个门徒呢？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先从13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来一起来看。这里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然后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了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第五节说，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跟门徒享用晚餐的时候，也是最后晚餐之前的事情。逾越节以前，耶稣已经知道他要回到天父哪里去，这是在礼拜四晚上，他礼拜五就会被审判，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死期倒数已经开始了。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知道天父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他可以做任何的选择，任何的决定，他有完全的权柄做这一切他要想做的事情。老师你们很清楚告诉我们，他 没有使用他的权柄，在那里高抬他自己，炫耀他的权柄。他乃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用毛巾束着腰，然后装了一盆水，开始替门徒们洗脚。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这个楼房里面只有耶稣跟十个门徒。你可以想象门徒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会做这样的事情，替他们洗脚啊。你可知道当时的时代文化吗？当时洗脚是个非常卑微非常卑贱的一个工作，连当时的犹太人的奴隶都不会替他们的主人洗脚，只有外邦人的奴仆、外邦人的奴隶会替他们的主人洗脚。你看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竟然谦卑到这种地步，束起腰来，穿上了奴仆的制服、奴仆的服装，一一的替门徒们来洗他们的臭脚。你猜猜想，到底耶稣基督会从谁开始呢？这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耶稣到底会从哪一个人身上开始洗他的脚呢？我们想肯定会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不是施洗约翰，肯定是约翰，因为约翰是爱的使徒嘛，最贴心的那个门徒嘛。但是我们很肯定的知道说，绝对不是那自以为是常常抢尽风头的西门彼得。怎么知道呢？我们继续看第十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哀悼西门彼得，这个哀悼就是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每一个脚可能要洗三到五分钟时间，那时候整个房间里面肯定是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得见，大家都非常惊讶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们的主竟然会为他们洗脚啊！这是所有奴仆都不要做的事情，只有外邦的奴仆会做的事情。他等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彼得对他说，主啊，这里说神的意思，神啊，上帝啊，你洗我的脚吗？这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显明他的身份，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他说，主啊，上帝啊，神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个可爱的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啊，怎么神可以为你洗脚啊？这连奴仆都不做的工作，怎么你可以为我洗脚呢？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第九节，西门彼得说，主啊，既然是如此的话，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太可爱了哈！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我这里来思想一下，当时彼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的时间，耶稣行神迹奇事医治病人，他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神怎么能够替我这么卑微这么污秽的人洗脚呢？所以他就说了一句我们不该说的话， Never say never， 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非常坚决的不让耶稣洗他的脚，因为他知道他不配。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主人，是他的老师，是他的夫子，怎么可以让老师洗你这个学生，让神洗你这个普通一个卑微的人的脚呢？但耶稣就说，我若不洗你的脚的话，你就与我无份。与我无份，换句话说，洗脚乃是与耶稣基督认同连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你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会为你洗脚。彼得就说，那我要完全被你拥有，连我的手和头都要洗了。太可爱了。耶稣基督说，洗过澡的人，意思说但已经接受我成为我儿女的人，你已经得洁净了。你不小心犯罪的话呢，身上脚肮脏了，洗洗脚就可以了，你全身都干净了。但是讲了一句非常伤感的话，耶稣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原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他仍然如此谦卑的为他们一一的洗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从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情上，我们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至少有三方面的功课我们要学习。首先我们看到 权柄是什么呀？是主给我们侍奉的权柄。服事是神给我们的负责，侍奉是主给我们的权柄。一起讲一遍来，侍奉是主给我们的权柄，侍奉是主给我们的权柄。你看耶稣基督明明天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换句话说，他当时可以吩咐任何人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他有那最大的权柄，天父已将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却没有高抬自己，却没有高举自己，却没有炫耀他自己，反而非常谦卑的使用这个权柄做什么？做当时最卑贱最低微的一个工作，替每一个门徒洗脚。你可不知道耶稣基督也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你，赐给我了吗？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0节，我们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想。这里说什么呢？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含不烂隆重都给了我，然后怎么样？都赐给我了。换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包括属灵的权柄，包括地上所有胜过黑暗权势魔鬼撒旦一切权势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呢，你们要做什么？要去，所以你们要坐在这里好好享受，等候主再来吗？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神给了他，他给了我们是要做什么的？是要去建立神荣耀的教会啊，去奉父子圣灵给人施洗，是建立神的教会。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是什么意思啊？让你能够装备，上装备课程，好好被装备，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你有这种的权柄来服侍的时候，完全跟没有权柄的服侍是不一样的。有权柄的服侍跟没有权柄的服侍是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你有碰过交通警察吗？你开快车的时候，他有你停下来给你罚单，你敢说一句话吗？不敢。他在交通路口里面叫你转左，叫你转右，叫你前，叫你后，你都得听从他。虽然他个子比你小，样子可能没你好看，但是他穿上了制服，开着交通警察的车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政府给他的权柄，他以他的权柄来做他的工作。同样，你我今天领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个权柄不是用来高举我们自己，不是来炫耀我们自己，这个权柄是用来做什么呢？是用来侍奉主，是用来服侍我们的。阿们。而且这个权柄是带有极大极宝贵的应许，这个服侍的权柄乃是带有主同在的应许。阿们。所以有权柄的侍奉是有什么？有主同在的侍奉。一起打讲一遍来，有权柄的侍奉是有主同在的侍奉。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不过偶尔有时有空的时候，乃是我常与你们同在，常常就是永不离开，直到世界的末了。不论你走到哪里去，不论你服侍到哪里去，不论你侍奉的岗位地点在哪里，耶稣说，我就常与你同在。当有主的同在就有平安，当有主的同在就有喜乐，当有主的同在就有神迹奇事。阿们。因此有权柄的服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服侍。每次我带短宣队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带有极大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勇敢的出去，什么都不必害怕，因为主说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个权柄不是用来高举我们自己，也不是用来辖制人的，是要做什么呢？权柄是用来做什么？是用来服侍人的。阿们。一起讲一遍来，权柄不是用来辖制人，乃是服侍人。我们在世上看到有权柄的人，不论是公司也好，社会也好，都是用这种权柄来做什么？来辖制人，来管辖人，甚至来压制人，来炫耀他们有多伟大，多有能力，多有权柄。但是耶稣基督说， 我要教导你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耶稣叫了他们来，门徒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什么用人，二十七节，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什么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耶稣讲出了一个事实，他说世上的人啊，这些外邦人啊，因为他们所处的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罗马帝国是用他们的权柄来压制人，来管辖人，使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的生活底下被压制，因此他们都想来反抗，都想革命，能够脱离罗马政府的捆绑，得自由，回到他们自己的 国土。为什么？因为他们用大权权柄来约束他们，管辖他们。但是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很强烈的对比，却不可以这样。我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你，不是要你去管辖人，不是要你去约束人，不是用你的权柄来压倒人。你们却当中，你们想做老大的吗？想做老大吗？就开始做你们当中的佣人了。你们当中想做头头的吗？就要做你们的仆人。耶稣讲这句话是有他的背景的。在这个之前，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里面，有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自己不好意思，还请了老妈子来，请他妈妈来做什么？跟耶稣基督求，主啊，你得国的时候，好不好将我的一个儿子摆右边，一个儿子摆左边？哇，十个门徒听到以后，哈利路亚，感谢主吗？甚至非常恼怒，那我们坐哪里啊？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他们彼此要争论谁要做老大，谁要做头头。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中想做老大的吗？可以啊，开始做佣人吧。想做头头的吗？开始做仆人吧。这是耶稣基督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完全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当时罗马政府这么讨厌耶稣，想把他置于死地，因为他完全颠覆了当时最盛行的罗马帝国的文化。他讲的是不同的文化，是天上的文化，是耶稣基督的文化。权柄乃是使主给我们要来服侍人的，要来侍奉他的，阿们。然后第二，耶稣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侍奉主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来，一起讲一遍，来，侍奉主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反过来说，不侍奉主就是不正常的基督徒。侍奉主乃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为什么？主已经将权柄给你了嘛，讲得很清楚嘛，你要去嘛，不要只是坐在这里嘛，等候上天堂嘛，你就要去服侍啊，不是坐在这里。所以权柄是给我们服侍的。然后我们知道刚才那句话讲什么，正常的基督生活是要侍奉主的。为什么如此说呢？施洗约翰的父亲叫撒加利亚，他太太年老不能生孩子，结果他们祷告以后神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施洗约翰。在他太太怀孕之前，他就领受了圣灵的充满，就讲出了一句非常宝贵的预言。其中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到七十五节，他说什么呢？叫我们既从怎么样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一起来念七十五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既然被主从罪恶当中，仇敌魔鬼撒旦，我们本来走的是一条死路，灭亡的道路，但是神拦阻了，把我们带回来，拯救出来。既然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得空的时候，有空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在神面前服侍他吗？终身啊，什么叫终身啊？到你见主面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说，服侍神的人，服侍主的人，基督徒你永远不能够退休的，阿们。直到主接你走，还是主再来见你的时候。 终身是什么意思啊？从现在到你去跳跳的时候，这叫终身啊。没有退休的，你可以换跑道啊，你换不同的岗位啊。看麦克牧师是很好的例子，他很多年前已经放下了他牧养教会主任牧师的这个位置，他现在做什么呢？打高尔夫球吗？每天坐游轮吗？他到世界各地去，仍然在领特会。今年我们30周年，他又来我们当中做医治布道会。阿们。终身在神面前用公义圣洁来侍奉他，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当你侍奉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经历主与你同在嘛，不然你说怎么感受不到主的同在？为什么基督徒过得那么枯燥乏味？是因为你做太久了，是因为你一直想退休，难怪你经历不到神的作为啊。神说我很乐与你同在，我给你的权柄就是要你去服侍嘛，而且是终身在我面前用圣洁公义，不是靠着你自己，那是分别为圣与世界不一样的服侍。不能在你的工厂，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小组，你的牧区，你要来服侍我们的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要侍奉主服侍人的，阿们。当你不服侍主的时候，不服侍人的时候，你是很不正常的基督徒，你是很不正常的基督徒。所以耶稣基督他非常清楚我们要来服侍他。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13章1-15节，这里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什么？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耶稣很显然的做这件事情是要教导他们许多的功课。第13节说什么？你们称呼我夫子就是老师，称呼我主就是上帝的意思，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耶稣在这里再一次没有隐藏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身份，我本来就是。14节说什么？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上帝，你们的夫子，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怎么样？彼此洗脚。我是你们的夫子，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然后第15节一起来读来。我给了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做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基督说，我是你们的主啊，我是你们的神啊，我就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那一位，充满神的荣耀，充满神的恩典的那一位，尚且替你们洗脚，而且我还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称呼我夫子拉比，我还替你们洗脚。你们明白我所做的吗？我相信当时门徒们不明白，心中不但是惊讶不已，感动不已，耶稣就竟然为我洗脚。耶稣问他们说，你我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当我在看这篇经文的时候，这句话在我心中里面盘旋了很久。我一面准备这个经文，一面就问主说，主啊，到底你要我们明白什么？我看了很多不同的参考书，不同的翻译本，也问了 ChatGPT， 到底耶稣要我们明白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耶稣就在临死临别门徒要受审判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晚上，他什么都不做，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却谦卑到不能再谦卑，替每一个门徒，而且不完全要否认他，要出卖他的门徒洗脚。耶稣说，你明白我所做的吗？我真的不明白。后来观察了以后，大概有四方面我们可以思想。首先，耶稣要什么？除去他们争权夺利的心。一起讲一遍来，要除去彼此间的争权夺利。刚才不是说过吗？雅各跟约翰要争坐右边左边，其他门徒就恼怒的不得了，开始彼此间有这样的斗争。在这个之前，耶稣知道，所以才替他们洗脚，让他们知道说，我既然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头头啊，我是你们这位尊贵的救主啊，都替你们洗脚，你们还争什么？然后第二，要洗去他们的骄傲，洗去我们的骄傲和误会。因为骄傲嘛，你想想看， 吃饭之前，犹太人在那个风俗就是要洗脚，因为他们穿拖鞋，然后当时没有柏油路，到处都是灰尘滚滚。如果去过耶路撒冷旷野地方 都知道了，脚上很多的灰尘，是进入他们吃饭是不是做椅子的席地而坐的，所以必须要脚洗干净，才不会弄你的这个衣服的肮脏。所以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替另外一个人洗脚。这位彼得甚至约翰雅各，你不是想做头吗？你应该为他们洗脚。不但没为他们洗脚，当耶稣为门徒一一洗脚的时候，爱到彼得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说，主啊，你不能够洗，让我来做这个工作。没有一个人如此说，圣经没有这样记载。约翰没有说，主啊，让我来吧。彼得没有说，主啊，让我来吧。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太骄傲了。你等我为你洗脚吗？再等吧。没有人愿意如此做，心中的骄傲，心中的污秽、自私等等，也是要除去他们这一切。第三方面，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与他紧紧的连结。耶稣说，你已经是属于我的人了，你已经是洗过澡干净的人。他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干净的人，所以洗脚是耶稣基督的连结。我相信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话，他肯定也会为你为我来洗脚，绝对肯定的。然后最后第五，耶稣说什么呢？我要留下榜样给你们，我既然如此做了，你们要彼此洗脚。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有一个冲动，很想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叫我们的区牧小组长上台来为他们洗脚。老师母说，不行啊，这么多人，他们把他们吓死了。没问题，如果有任何人想我为你洗脚的话，打个电话给我。耶稣说要我们如此做，彼此洗脚，我留下榜样给你们。耶稣就是谦卑顺服到最高的境界，就是愿意服侍那些比你卑微比你弱小的人。这是谦卑顺服最高最高的境界，乃是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放下他的面子，放下他自己的地位身份，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也愿意来服侍你。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我非常喜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特别是第八节讲什么呢？耶稣基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血指在十字架上。每次读到这句话，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激动。神的儿子啊，没有人叫他谦卑，他是自己卑微，自己谦卑自己，然后顺服，顺服到什么地步呢？以至于死，而且死在最残酷、最惨无人道的十字架上。罗马政府为了要来处死这些外邦人的强盗、大盗、罪恶、最坏的坏蛋，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罗马人是永远不能够被钉十字架的。但是耶稣基督却死，而且死在最糟糕的强盗、最糟糕的恶人要钉死的工具十字架上。所以我说，谦卑顺服到了最终最高最高的境界，就是你愿意舍去你的生命，为了要完成天父的旨意。难怪历史学家 John Dixon 他说，耶稣基督的舍命也影响了历世历代的艺术、文学、伦理、法律、哲学各个层面。若非如此，今日我们不会去羡慕怎么样谦卑的美德。很多人以为谦卑只是软弱的一个表现、无能的一个表现，即使社会文化偏离基督信仰已久，仍然有什么十字架的痕迹。谦卑顺服最高的境界是付上自己的生命，十字架是谦卑顺服的记号。什么叫做谦卑啊？谦卑是不轻看自己，但是根本不会为自己来着想的，这个叫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藐视自己，乃是从来根本不会为自己着想。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没为自己着想， 他为你为我来着想。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们服侍是因为什么？服侍是谦卑顺服的表现。一起告诉旁边的是，服侍是谦卑顺服的表现。服侍是谦卑顺服的表现。在这里我要真的感谢我们在当中许多的区牧小组长，我们主日事工的同工团队，从营运团队到我们的招待，到我们的医治团队，还有我们主日学的同工，儿童主日学，我们青少年的事工，还有所有每位参与教会服侍的人，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服侍是因为你们谦卑顺服，你们是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那么给他们一个鼓掌来，因为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啊。你可以舒舒适地坐在这里享受美好的敬拜，是因为背后有好几百人每一组都在这里预备好这个地方，预备好这个营运，预备好这个环境，让你能够舒适地坐在这里敬拜赞美我的神，是因为他们谦卑服侍。然后第二方面呢，服侍人是不分富贵贫贱，也讲一遍来，服侍人是不分贫富贵贱。服侍人是要把你的身份地位放下来，不要再考虑什么面子不面子，想一想对方有什么需要，我如何可以服侍他，我如何可以将基督的爱彰显在他身上，不分富贵贫贱。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Mother Teresa， 非常伟大的天主教的一个修女，她到印度最贫困最穷苦被人遗弃被人看扁藐视的族群里面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有一次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惊讶不已，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服侍这么肮脏这么卑微的人。他进不去就问 Mother Teresa 说，到底是什么事情使你能够来到这些地方服侍这样的人呢？ Mother Teresa 只告诉他说，我在他们身上看见耶稣的影子，我在他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子。换句话说，这是耶稣也会做的事情。服侍是不分富贵贫贱，服侍就是按照神给你的感动心意去服侍有需要的人。那最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3:12-16-17，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当耶稣基督告诉你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说，你要放下所有的一切，竖起你的耳朵，放下你的手机，关掉你所有的电视杂音，注意听耶稣要跟你说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大过他们的老师。你们若按照我所吩咐的去行，这个人就有福了。什么是有福啊？你就有快乐，你就得蒙神的喜悦，神会大大的祝福你。所以今天你回去思想一下，在你生活的当中，在你生活的群组里面，到底有哪些人真的需要你帮助的，需要你服侍的，或者教会里面有哪一些需要你服侍的地方，那你真的是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不论是主日事工的团队，不论是我们儿童事工的团队，不论是小组长里面所需要的同工，想到哪里有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你们若照着这样去行的话，你们就是有福的人了。小小的建议，也可以考虑回去替你太太洗个脚吧，或者丈夫替你的孩子洗脚吧，那你能够稍微体会一下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那种的经历，那种的感受。然后最后，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动力驱使他，在他临别最后一次跟门徒享受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行动？是信心吗？当然不是，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盼望吗？根本不是，我们盼望都是在于耶稣基督。那肯定是什么？爱。爱乃是侍奉最大的动力。一起讲一遍来，爱是侍奉最大的动力。 爱是侍奉最大的动力，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服事，很多的工作，若没有爱的话呢，你越做越累，会成为负担，甚至你会埋怨，为什么都没有人做呢？为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当你有爱的时候，你不能不服事，有爱的时候你不能不侍奉，有爱的时候多少的工作，多少的重担，你都不会觉得很重，都会觉得是什么轻省的，因为凡照着我所吩咐去做的人，你们是有福了，你就有快乐。为什么？因为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再看最后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怎么样？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已经爱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请问爱到底是什么意思？爱到底意思说我可以付一切的代价，就算是我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不会放弃来爱你，就算是我付上我的生命，我也会爱你。我爱你是爱到永永远远，直到最后一口气，我还是爱你。爱是我们侍奉主跟随主最大的动力，没有爱，基督徒的生活你走不下去的，基督徒的服事你走不下去的，特别在生命和灵粮堂服事，有爱才能够走下去。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每次看到听到这个故事都给我很大的激励，也希望能够来鼓励大家。有个92岁的老牧师，有一次在亚特兰大的教会请他到教会去分享，他好不容易走到这个讲台上，两手扶着讲台，没有带讲稿上去，然后就开口说，今天你们的牧师请我来与你们分享。他想要分享是在过去50多年来服侍主的经历当中，我所学到最大最伟大的功课是什么。我想了很多天，考虑了很久，结果我的结论是，有一件事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帮助我胜过生活当中一切的试炼。当我面临眼泪、孤单、痛苦、恐惧、灰心的时候，我永远可以依靠的一件事，唯一能够给我带来安慰的，就是这句话：耶稣爱我，我知道。这是一个儿歌的里面的歌词啊。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主刚强。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书告诉我。我永远可以依靠的一件事，唯一能够安慰我的一句话，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爱我们，而且爱我们爱到底。今天我们就需要你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侍奉你，继续来服侍人，继续来跟随你，继续来使万民都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爱，需要再一次知道耶稣爱我，我知道。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这时候预备好，我们自己来领受圣餐。圣餐乃是耶稣基督所为门徒们所设立的，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的话，请你暂时不要领受，这乃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哈。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欢迎你今天在你的家中或者在所在的地方预备好这个圣餐的饼和杯，待会你可以推派一个人作为一个带领，当待会我讲这个圣餐的礼仪的时候，麻烦你就跟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好，这时候让我们先安静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不但会为你洗脚，会为我洗脚， 更宝贵的是，他曾经在2000年前为你的缘故，为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你的罪，洗净我的罪。没有一个爱比这个爱更大了。你知道耶稣爱你吗？你知道耶稣怎么爱你吗？看看十字架，想想十字架，你就会明白耶稣是如何爱你，爱到底。来到主的面前，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先省察我们自己，查看我们心中里面有什么恶行，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在神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这时候我们就安静在神面前，求主的圣灵来观察我们，鉴察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认罪悔改。哈利路亚，主啊，在你面前，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感谢主，你这么爱我们，让耶稣为我，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受尽羞辱，为的是要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许多的亏欠，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我们的自私，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在言语行为上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主你都知道。主啊，我们错了，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你面前，以感恩的心来纪念你我们舍身流血的大爱，并且要领受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祝谢以后就擘开，然后递给门徒，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耶稣拿起杯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每逢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拿到这个圣餐杯和饼是联合在一起的，底下是饼，上面是杯。这是我们一起存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破开的身体，他所流出的宝血。亲爱的耶稣，当这个饼这个杯进到我们身体去的时候，让你的爱也来融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深深的体会感受到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到爱到底的爱再一次充满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再一次需要主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你给了我们权柄就是来侍奉你，来服侍人，这才是我们正常跟随你的基督徒的生活。谢谢我们的主， 从今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再一样的人，有新生的生命，新的恩典，得胜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每天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过得胜的生活，而且得胜有余的生活。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为上月份的代祷卡的事项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们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为找到理想的工作，买卖房屋快速的顺利，大学的孩子虽然忙也愿意去教会团契，幼儿园人数增加，顺利找到老师，感谢主。申请到理想的大学，感谢主。为骨刺和囊肿还有多发性骨髓瘤得医治，感谢赞美主。因为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你应我们的祷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颂赞荣耀的归给你。这是我们奉主的名，我们为当中有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就为脑功能、肺功能的恢复，淋巴病毒感染，眼睛黄斑皱褶及玻璃体脱落，肺癌、胆囊胀肿，还有心脏的问题，短暂失明，还有糖尿病、淋巴癌、舌癌、大肠癌、骨髓功能输尿管阻塞、腰痛、散光、弱视、心血管阻塞、脊椎炎、脑炎问题，这个脊椎病、肾脏病、胃倒流，求神的医治。我们奉主名赐的这一切的疾病都要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体，因为主，我们的身体是你圣灵的宝殿，是洁净的，是分别为圣的。哈利路亚。为腰间盘害刀的康复来祷告，为肾脏癌移除手术、膀胱癌手术后的化疗、肿瘤手术后的康复，这个脚踝骨的开刀及恢复，肺癌四期化疗，求神来保守，让这些化疗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你亲自要在他们当中做那完全医治的工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受的鞭伤他们的医治了。哈利路亚。我们这时候来宣告，主啊，为信主的家人远离神的回转归向你，而为找到全职半职的工作，为绿卡 H1B 签证申请大学、申请执照、公民财务的困境，顺利怀孕、买到合宜的房子、寻找婚姻的伴侣、面试还有车祸的官司、婚姻关系得以恢复，我们都求主你开路、你怜悯，好了，我们都经历主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主你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你亲自为我们成就，我们所祷告而且我们同心祷告，你说你不但垂听，而且为我们成就。谢谢我们的主，将一切的颂赞荣耀爱戴全民都归给你，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用完圣餐的这个杯你放在纸袋里面，待会可以放到我们堂外的垃圾桶。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福音诗歌。
主啊，我生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主啊，我生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遍行歧路时，你饶恕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恢复我的柔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无人像你
个世上最爱你的人是谁吗？是你的配偶吗？是你的家人吗？他们的爱的确是爱你，但是可能很有限的。唯一能够爱你爱到底，甚至为你舍命，没有别人，就耶稣基督。当你越明白主的爱，越经历主的爱的时候，你不能不去爱，你不能不去侍奉，你不能不去服侍。我今年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有一个教堂，教堂那个老牧师每次讲到主的爱的时候，他就泪流满面。我当时不明白，每次讲到主的爱为什么泪流满面，他讲不下去。当我信主越久，服侍的越久，我越来明白耶稣爱我，我知道